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T 哥的新邮件，我是 T 哥。
这里是快乐公司，我是小王。
这一期呢非常有意思哈，是我跟小王老师两个人的一个串台节目，所以跟以往开头的所有的片头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在群享全球总部杭州办公室。
真厉害呀，全球总部，很开心来到杭州。
然后我们面对面，这也是这应该是我为数不多的面对面录播客的一个机会啊。然后小王老师是专程到我们公司，然后我们刚刚已经聊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话题了哈，
也没有那么多了，
对，
就主要还是跟播客里的大家聊。
好，我们今天想聊的主题是副业，因为小王老师在自己有全职大厂全职工作的时候就一直在做副业，包括他后来全职做副业，然后后来又放弃全职，然后又放弃这个副业本身，也不是放弃啊，就是又加入了，现在又加入了一家。新的公司，所以那个副业又变成副业本身了，所以我特别想从你的这个副业的整个的变迁过程当中，我们聊一聊现在到底有什么新的赚钱的小机会。
好啊，
我觉得这是个大的主题。对对，
都形成副业变迁史了。
副业变迁史，然后再加上我们公司呢其实面向的是这个中小公司年轻创业者的这样的流量社群嘛，我们有10,000的这样的会员，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聊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小王老师也是我们的会员。好，在开始之前我特别想问小王老师，你应该是第一次到我们公司来对吧？
是
你到我们公司这样一个所谓的小公司的小小公司的个体户公司，你什么感受？和你想象的差异化大吗？差异大吗？
首先这个咱们群享觉得那不是一个小公司啊，就进来这个精兵八百巧匠2000的，都几点了，小姑娘小伙子还在那干活。
你来那会儿才7点刚过，现在已经一个人都没了
啊。是吗？
是的。
哦，那咱们是家好公司呀，给员工下班早呀，真棒。
对，还有啥感受？
就是漂亮的年轻人吧，因为这真的并不是一家小公司，我正在同时供职于一家杭州的小公司，那我们那公司才是那叫真小，对吧？
理解。
咱们
这
还 有
对比，
刷卡进门的这个环节，
还有按指纹，这已经算是高科技
公
司了。
哎，大公司是不是？
其实我们公司跟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很多人来我们公司之后就发现有个巨大的落差，因为发现我们公司又小又挤又脏又乱又差。只是他的这个地理位置好一点，然后他在的这个办公大楼好一点，但其实我们内部其实很小的，就
咱们的资产在线上啊。
行，你这么会夸。我们下一个环节，我直接进入主题啊。你先说一下你的副业史吧，从你最开始最第一份的副业到现在的这个副业，说一下，快速说一下，用2分钟。
好，行，副业史。哎呀，首先这个定义就是啥是副业啊，我的副业都不在我当他是一个工作之外的 night job 干的时候都并不挣钱哦。
night job
啊，对，这区别于这个 day job。
OK，
人们一般把它叫做副业嘛，对吧？但我把它作为一个我主业之外的支线。那可能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你哎呀，就是可能就是此事古难全，你得跟不同的地方或者哪怕不同的人要不同的东西。可能主业在我的产品经理的正职工作干到后半段的时候，他除了发我工资之外没有太大价值。那其实哎呀，我觉得每个人都很难忍受没有创造的工作。枯燥的。那我就开辟一个新的东西，我可以得到创造的快乐。
所以第一个是
就是
那个好事发生吗？还是微博？
是微博啊。
OK，
对，微博弄了一个账号，写作社畜文学，经常被冷兔转发的段子那种。主要就是说打工人生活，叫后场女工小王。是搞笑幽默领域的博主。
明白。
然后写了2年，有一些粉丝在网上。可能在做出来好事发生之前有20来万吧。但是微博的粉丝有一些水分哈。
明白。
不过咱们的还是相对比较真。
明白
对，然后后面那要说正式的就是好事发生咯，你说我跟我的几个朋友窦师傅蜻蜓队长 大 Q 我们几个做了好事发生 APP。
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啥叫好事发生，很多人不了解。
哎，好，好事发生是一款专门为你记录好消息的软件它是一个笔记软件。但是我们在其中加入了一些仪式感和让你开心的环节。
明白。
这起源于我自己的需求，就是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高兴的人，那为了缓解我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呢，哎，咱们就打开书本，寻找一些科学的方法，看怎么能变得高兴一点儿。
所以就记录自己遇到的每一件好事儿。
对，记录好事儿，只记录好事儿，不开心的时候看一看，它有助于帮助你建立自信心和良好的感觉。你也要记。
明白。
你记了没？
我记了一段时间，我最近又没有记了，我都好久没记了。
如果说觉得最近不太好，那就打开看一看，那它就是在未来的某一天要帮你的东西。
好。然后。微博做了一个微博的博主，然后后来又做了一个这个好事发生的 APP， 但是这两个事情在当时作为副业来讲有给你带来，其实我理解最开始是没有带来很多的现金的。
啊，没有没有，就哪怕到现在可以跟大家直说，没有带，到现在都没有带来太多的现金吧。
明白明白。
就是说什么我就是凭这个大红大紫大富大贵呢，当然没有。
okay， 好，那你后来不是从那个大厂离职吗？离职之后我记得你是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全职做博主这个身份的感觉，或者说就是待业，但其实是本身是在全职做你这些副业的这个阶段，讲一讲。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其实我，哎呦，这个阶段，这现在是离职半年嘛。
对。
然后刚才 Toby 有问我说有没有感到焦虑在这期间，然后我们说现在先不说，等到播客里说。好，我要告诉大家一定有的。就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自媒体上比较主旋律的观点，仿佛离职万般皆好，一定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也肯定不会，我永远不会给大家宣扬离职好，你要离职试试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而且你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下都会有当时的烦恼。就拿我来说，虽然我是判定了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离职了，虽然没有工资也肯定饿不死。
对。
然后我决定拿我的时间去试试那些我真正想干的事儿，腾出来空间去感受一些别的，虽然我还不知道是啥，但是哪怕已经是我如此想好的情况下，我有一个月完全没有一分钱收入的时候，我也不太快乐。因为钱是一个你确定你创造了价值，是给市场、给社会、给他人带来好处的事件，
以及是你自我价值的一个正反馈。
对，我可能很需要这个东西吧。
我理解。就我昨天我不是在休息吗？
嗯，
我昨天就觉得我就特别恐慌。就我其实连续上了七天班，而且刚刚过去那两天，那一个周末两天，我特别特别累，我在上课嘛。但昨天我睡了一觉醒来之后，醒来那一瞬间感觉特别好，感觉精力恢复了。然后剩下的所有的时间90%都特别焦虑，就觉得啊，我今天怎么回事？我觉得跟你那个有一个，
你这么闲不住吗？那你这样也要调整，托比。
我觉得要调整。
休息是无罪的，人是需要休息的，人也需要玩，这是人的天性。为什么我们这是快乐公司啊？就是说。哎呀，生活只是不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才是个大难题。
好，我们快速把你的这个副业经历过完。
哎，
所以你当时离开的原因就是我想做一些创造性工作，但是你的副业本身又没有给你带来那么多金钱的收入的时候，你是怎么考量的？
肯定还是胆怯。但是就是哎，首先我认为副业转正，你能让副业在他是副业的时候转正，就是一个天大的伪命题。
对，
我还有个前辈跟我说，你要等你副业收入是你主业3倍以后你再离职。真的太难了。
不可能。
对，
哪有那么多的好事儿让你再抽出工作10000一点点时间干出比工作赚 N 多倍的钱。
是这样，因为真的上班，如果这是一份真正的哎呀还算适合你的工作，那工作本身就会把你榨干了。
是的，
已经特别累了。
OK，所以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考虑
的我的副业能否支撑起我，我就离职了，还是说我就是要怎样我选择离职了？
就是大不了再回来找个班上吧。
OK，所以你离职的点就是
上不下去了，
上
不下
去
了，对，就这么简单。
我要歇着。
是的。
然后出来了再看。
对，没有什么宏图远虑。就是上不动了。
okay，
避免上班。
明白。那你出来了之后这半年 心态发生什么变化了吗？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的话，咱们是叫同比去年那一定是快乐多了。
嗯
嗯，在北京
同比上班的时候，
哎，当然、
okay.
去年现在在上班，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去我办公的地点，单程一个半小时哦，
我能理解。
哎，每天要花三个小时，冬天的凛冽的寒风当
中。正是因为这个，我在北京挤地铁的痛苦经历，我到现在看到地铁我都害怕。我在杭州打死不坐地铁。
哦，
太痛苦，我太理解了。OK。
我觉得杭州很好，杭州的路是给人修的，北京的路就不是给车修的。嗯，
好，我们继续。
嗯、
所以，你现在更快乐了，那你的收入来源呢？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
啊，我挣得多了吗？
对你、
挣的更多了，是的。
你的收入来源怎么来的？
啊、
为什么
收入来源？嗯，给大家介绍，就是，前面还有一个副业，就是我不是叫你打球来吗？
哦，盘点一下你做的副业，来，一个你的微博那个博主，虽然他小，但偶尔也能接个广子，对吗？
是啊，是啊。
我可以问一下，一个广子大概就是大概是个什么价位吗？可以问吗？
其实是我作为一个有独特生态位的科技互联网女产品经理，有自己 app 的，对，我是全平台打包卖啊、
哦
一个项目，就是我可以
全平台转，
全平台通发，对，我自己制作的内容视频啥啥，这个还是挺贵的。
OK
啊、对，但它不是啥会儿都有啊，
明白，
就这个活儿也是人家甲方喜欢你、
哦、
你才能有。
你的定位很牛，第一呢你是职场属性、
嗯、
第二呢你又是产品经理、啊、
嗯，
哦，第三你还搞笑幽默。好吧、
哦，
就这些结合在一起，
美女
哦，还是个美女，
谢谢你，谢谢大家，
哦、
谢谢大家。我只是在他的播客里幽默一下哈、
okay. 好的，所以第一是这个微博，然后微博之外呢，还有啥收入？还有啥副业、
啊就是、
你的那个什么
商业广告啊？
什么？不是，你我说微博之外，
微博之外好，咱们做了 app， 虽然 app 真的是收大家的会员费，也是为了维持 app 本身的运转。
对，你那个团队的人都是兼职，
啊、对，
我理解
都是兼职，
不可能全职那些人，对吧、
嗯？
好，所以会员费本身
是懂生意的，
会员费本身是一个收入，然后你的那个 app 其实也可以去接一些
啊，不接，
也不接，
这是我的宗旨，这他永远不会接。
嗯，明白。
嗯，就是我永远不会指着这个发广告。
但我看有的一些，比如说你们联合宣发上有时候会写好
是
好、
啊，那是人家给咱面子
哦，就是写上，
对，人家给咱
写
上，
大家相互。
我们有一种合作，就是我们在大鹏的《保你平安》的电影是有合作的。
对，我看
到一些，它其实是一个对正能量电影。
嗯，
那它片方有个诉求，是我们收集大家的好事，让艺人来念。
哦，
就我们其实是一个内容提
供
方，大家都很高兴。
提供方，懂了，
对，大家都很高兴。
它不是一个纯广告的，
哎、是这样，是这样。
好。还有你的那个邀旗那个俱乐部是吧？
那俱乐部就是周末会叫大家来打球，朋友们，如果你在北京也有兴趣想感受，可以来这个阿苏卡邀旗橄榄球俱乐部打球。
现在还在运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盈利的项目吗？
不盈利，基本吧，
完全是自娱自乐，大家
也是大家高兴，挣几百一千的，这算盈利吗？也不算啊。
几百一千是一场还是？
啊，那一场，
那你大概一个礼拜组织一场，它也是一个收入来源嘛、
嗯。
就我特别为什么一定要再抠这个细节的原因，就是我特别能理解你打工的时候，你到月底了，一号了，28号了，给你发工资，吧唧一笔打过来了。
嗯。
但是你去自己去做副业的时候，或者你自己完全个体户创业的时候，你的现金是怎么来的？
嗯，
是一块一块一笔一笔加在一起凑一起的，所以我特别理解。100块钱也是钱，1000块钱更是钱。
嗯，是，托比是会问的，
他一定是凑起来的。
但他一定，他你靠那个活不了。
是的，
在北京，
是
就是还是更多的是带来一个快乐的感受。
对，
以及钱我挣来，我得发给教练员，
对，
我得
以及还
要给摄影师。
明白。
就是他主要就是。
那你其他的呢？还有啥？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做了 app， 得以就咱们得以在这个行业有一点名声，又会有一些朋友需要做个另外的东西，
哦、
技术外包，哎，对，
嗯、
也干也接，
对，
另外就是做小红书的培训，目前我的主要营收，
okay, 明白，
对，就是因为上班多年，掌握了这个技能，咱自己会炒菜了，于是开了个厨师学校教大家炒菜。然后也会有一些小红书运营的咨询的工作，然后代运营，小红书代运营。
那我来问一个比较，
我是个小乙方工资
尖锐的问题、
嗯，
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业务视角里面，我们看到了大量的人就是在做小红书业务、小红书的培训，特别多，真的特别多。请问你为什么可以卖这么多？因为你这数字方面说吗？反正我记得是特别多的，比我想象中要多很多，而且是基于你自己本身没有那么大的精准的流量情况下。怎么做到的？你和别人卖课的区别在哪儿？注意，我是给你铺垫广告，你听懂了我的意思吗？
感谢，托比。
对，我是认真觉得他这个课很好啊，所以我想问，
谢谢 就是一就这个东西，对，刚才说我的粉丝没有那么精准，就其实还是蛮准的，
是蛮准，
相对而言还是准的，
嗯，
因为工作多年，我也已经从那个搞笑幽默转成科技互联网了，
哦，所以基本上都是职场人或者说小个体户们为主，OK，
就个体户不敢当啊，个体户主要是咱群享的买卖，但是打工人会比较对看我的东西，
明白，
此外，但是我的流量当然很多来自于老师们的背书。但是我觉得最
老师们的背书是指的啥？
大 V 推荐啊，
哦，
人家看了，
哦，
真觉得好。
当时小王做了一个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的动作，其实跟我们群享起家这个套路一毛一样。我想说，就是邀请我身边的所有朋友，希望他们能帮我转发，一个是给我站台背书，一个是帮我做分销员。我们当时也是这么做的，但是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它难点就在于人家得愿意帮你啊，这个很难得，对，所以我觉得一会儿可以专门聊一下关于。怎么让人家愿意帮你，以及所谓的人脉关系和我们刚刚聊的那一块儿，好，我们继续。所以这个项目其实是我理解是应该占据了你在完全做副业这个阶段里面的大头收入。
对，是的，
明白。
嗯，
还有其他的副业吗？我们盘点一下你做过的。
好，先盘。说完了。
OK，
就是小红书的培训，它是一个整体的产品，对我来说，
明白，
有专栏，然后有社群，
嗯，
有另外，如果说你想咨询可以另外咨询，
嗯，
我有咨询服务，
嗯，
另外还有代运营服务，
嗯，
这是一个一套，
嗯，明白。
你
觉得这个副业它，因为是你所有的里边的一个最大的现金流，以及它看起来在接下来还能持续赚的一个业务，所以你会对这个业务怎么判断？就以你小红书培训这个业务，你会觉得它还能做多久，还能够持续带来多少利润，就是从业务视角。
明白。好，首先看我的用户需要什么吗，他们希望在小红书拿到他们的东西。小红书它这个平台其实比抖音小，比视频号短，我认为啊，但是它在这个阶段它适合某一部分特定的人，就如果你的内容确实适合在小红书分发，马上如鱼得水，就是我有大量的读者是看了专栏以后卖自己的东西，就找那个窍门，你可能得给平台交保护费，也许一分钱都不用就可以收取很大的利润，把自己的高客单的东西在小红书卖出去，但这些东西在抖音在视频号都很难
实现，是非常难的，
对，
理解。
那好，那我对我自己的教厨子炒菜的业务的判断，市场有需求我还会继续做，但是我并不希望我以后就当一个运营导师，至于我要真的要这个事儿做成什么样，我没有结论。
边走边看，明白。
因为我不想就是当一个穿着白西装到处给人
上课
的
那种人，
对，虽然说我现在居然主要靠这个挣钱，但我并不希望以后我的生活被这些东西充满。
我现在就是这个厨子。我现在每个周末我在接下来连续三个周末，
这个，
每个周末都在当这个厨子。
哎，你有你的使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好，我理解了。
嗯，
好，这是你经历的这个副业哈。那在经历了这么多副业之后，以及眼瞅着你当下做的这个还挺赚的，至少我们能有一个对比嘛，就是和你打工，和你在，和你在大公司搬砖，这个就是从你赚的这个量上有一个对比嘛，有一个体感的对比嘛。
单位时间内，我已经比单位挣的是多了。
比如说，是可以几倍单位时间，大概有个感觉吗？
啊，近三个月我挣的是工资的2到3倍吧，啊，就是靠这个小红书这个事儿。
近三个月是什么的2到3倍？
就是我写这个东西就是三个月，就这个事儿我就干了
三
个月。
哦，整个干了
三
个月。
对，但是我没干这个事儿就也不行。
明白。
啊，但是其实我这里插播一下，我其实开头并不想写。
是。
就是我不想，就是你从那个地方离职，已经你干了几5、6年，我都在干这个事儿，可以说
恶心。
但是我经历了一个月，为什么刚才我也提到说，不是说离职万般皆好，就是因为我经历了一个月，有一个月一分钱没赚到，然后我决定说，哎呀，要不先挣点钱吧。
对。
啊，就是这，它其实就是完全就是变卖我的工作经验，而我其实我对我的
本质上是不喜欢。
也不能说不喜欢吧，就是它就是一个你擅长的领域，但你并不觉得说很酷。对，就可能，你理解吧。
我理解，我理解。 这是你的经历。那在当前你通过这个已经赚到钱之后，为什么又入职一家公司呢？这个是怎么考量的？就是很多人，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特别享受说什么数字游民、
嗯、
然后什么 freelancer 之类的，然后做一个自由的个体户，好像在哪上班也没人管，然后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躺着，好像特别爽。
嗯，
然后以及眼看你自己本身其实也符合这个点了，为什么又去找了一个公司？
嗯，好，
怎么考虑的？
首先就是感谢，就是这个、现在在合没有入职了，就是人家愿意、
嗯、
对邀请我加入这个团队一起干这个事儿，
嗯，
我也认同，并且这个事儿跟我现在正在做的小红书业务它是强相关的。
哦，明白。
对，然后其实是。他可能就是把我的现在正在干的事儿再拓宽一些，并没有、
嗯、
就是他当然也占用了我的更多的注意力，但是他其实帮助我把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做得更好，
本身也做更好。那你现在的这个公司的老板他介意吗？你现在做这个
当然不介意了，他希望这个事儿能、
okay.
他就我、
哦、
我他也能帮我，
本身有关系，懂了，他是一个串联关系。
对对对对，
如果你这个做得更好那更牛了、
哎、
OK
是的，是的，
这是个免费的广告，我觉得它非常划算，真的，它非常划算，
嗯，
非常划算。
谢谢你，
嗯，
谢谢你认同我的工作，认同我的价值，
非常认同。
嗯、
好，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哈，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关于我们聊到的副业，我可以说一下我自己视角上我看到的这些副业的理解、
嗯。你快说吧，来，那特别老师请说，好的、嗯。
其实不是说什么大道理啊，就是我觉得是可能是看的比较多。
嗯，
我觉得小王在我看到的他的点。非常务实的，就是很多人、
嗯、
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所谓的人家本来已经挺牛的大厂，可能赚了很多钱，然后自己出来创业也好，或者说就是做一个比较小的副业也好，我觉得大家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永远不可能想清楚的，没有想清楚，彻底想清楚那一点，说我想清楚了、
嗯、
我现在就是all in一个副业，或者我应该就不干这个活了。首先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没有想清楚那一刻，
没有想清楚，
对，永远都是你踩进去才有可能有感觉、
嗯、
所以当我看到小红书上竟然写的是说我从字节裸辞阿里裸辞，这是最爆的对吧、
嗯、
拿着工卡站在公司的 logo 面前自拍一张，卧槽，然后我裸辞，我一个月可以怎么年入100万，月入100万，月入10万，这些人感觉好像轻轻松松发两张照片就可以。兄弟们，你们知道现在一家公司，我们不说个人了，我就从公司角、
嗯、
我们的会员角度来讲，我们看到的一家公司从去年到今年可能死了的有一半吧，尤其是在2023年的上半年，在疫情放开的这半年、
嗯、
这上半年死掉的公司可能比过去3年都要多，在我看到的、
嗯、
你知道
为
什么？为
什么挺过疫情？对啊，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原因就是当在3年之内的时候，我还觉得我有口气儿，我指望那一天一旦宣布开放，我公司立马飞涨，回到以前一毛一样。但是突然有一天放开了，哎呀，什么反应都没有，完了，兄弟们，什么反应都没有，没有人，依然没有人买我的东西，依然没有人下单，我的企业依然没有发展，我扛不动了。我以前我是可以扛，我可以亏损，因为我总觉得光明就要来了，但是没想到光明来的那一刻，世界已经时代不同了，
嗯，
大人时代不同了，所以很多公司死掉了，这是一个从公司层面上死掉了。第二个，你知道现在公司赚钱有多难吗？
嗯，
我们经常看到的某音上说，抖音，我今天这是因为录视频和直播，就感觉不应该提抖音。抖音上很多公司，他们说，哎，我一年1亿、10亿、啊，特别多这样的人，你也觉得最开始觉得很牛逼，对吗？
你们杭州大把这样的人，
大把这样的人，我是什么10亿操盘手，哎，我替他们打自己脸好吗？就是你说这10亿是真的，也许大概率是真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根本不赚钱或者是亏钱的。比如说我们上个月我聊到了一个 case， 他们做女装，做淘宝的女装，在淘宝经营很多年了。今年的9月份就已经达成了去年的水平，
嗯、
干到了10亿了。
嗯，
牛不牛逼啊？
嗯，牛逼，
牛死了，我都觉得牛死了。但是他们决定这个盘子不干了，把人要辞退了。为什么？因为疫情之后，首先有两个因素：疫情之后大家经济水平下降，不愿意买东西，
嗯、
再加上抖音兴趣电商这个事情、
嗯，
让大家更愿意去退货，退货成本更低，所以、
嗯、
他们的退货率从原先的40%-50%飙升到了80%。所以这个生意变成了一个什么生意，你知道吗？变成了一个资金盘的生意，变成了一个销库存的生意。女装是特别可怕的，所以根本不赚钱，因为它要完蛋了。 这就是现在所谓公司们赚钱的现状，大多数公司不赚钱，大多数的公司在亏钱，即使他们的数字有多漂亮。我跟你说，一个公司一年净利润能有1000万，非常牛逼，非常牛逼，属于大公司了，兄弟们，真的不要小瞧这1000万。
哎，我觉得干你这行好好啊，就是
就是比较浮夸，可以看很多。
对，就是真的能知道。我也是，其实这是就是，因为我现在干的这个工作岗位跟你性质又有点像，因为我也是
俯瞰很多。
对
对，
他们其实有找我咨询的人，他们在
几斤几两，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
他们在找我，问他们的问题，我也能了解更深的市场的情况，
是
因为这是自己说出来的，而不是所谓数据工具总结了。
对，所以我想说的是。大公司小公司，无论他字面上说的怎么几个亿几个亿，都没有那么赚钱。包括我们看到的，就我经常看到有一些人自我介绍说我是10亿操盘手这那的，你想想吧，但凡他从里面赚到钱，他不至于现在出来，对吗？他出来干嘛？我随便抽我1%，我也赚很多钱了，那肯定是没有那么多的，兄弟们，所以我觉得很难。
是作为一个群享会员，我每次进到那种群，然后就是要链接你，然后我是谁，我能提供，然后我看10亿操盘手，然后我发现我自己真的没啥可写的，我没有什么自我介绍可以发，我一个下岗职工，我就真的是。
所以我想奉劝各位的是，我真的认真的坦白的讲，我非常认同小王刚刚讲的话，就是，离职或者说自己出来做是没有那么简单的，真的没有那么的简单。我认为现在最安全最稳定的赚钱方式就是打工，毫不夸张的说。虽然我们公司是创业公司，虽然我自己也参与创业当中，所以我更理解这个中间的难了，没有那么的容易。我们这5年把我一个大小伙子熬成啥了，熬成一个老爷爷了，快好，我觉得这是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好了，就是
我录过一期，就是如何判断自己可以裸辞的几条标准。
说，讲讲，分享。
感兴趣可以听我上一条播客。
行吧，有道理。我们时间不多，以及我们小王老师值得大家去关注和听一下。说一下，再说一下你的播客《快乐公司》是？
快乐公司。
是这个播客还是你那个？是这个对吗？
这个就是这个快乐公司。
欢迎大家去快乐公司，回头去翻看。
也欢迎大家关注 T 哥的新邮件，你看他。对生活多么有洞察，而且就是那么工作忙，还在录这个丝毫不挣钱的播客，这个朋友是可交的。
好嘞，行，我跟小王老师其实之前也录过一期播客，也在我的播客上，可以回过头去看啊。
这是一个放在 show notes 里。
哦。
这是一个续集。
这个续集哦，可以这样啊，我不懂。好，关于副业这块，我觉得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吗？没什么补充，我们可以聊聊工作的话题。对，我们刚刚其实有延展一点点说。关于当前工作状态的一些话题，我觉得你可以问问我，因为前段时间都是我一直在问你，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关于工作、生活状态、创业等等。
我们的播客叫快乐公司，
对，
你是否快乐？
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愣住了。其实我没法去分辨我快不快乐，好像我可以快乐，我好像也可以不快乐。怎么说呢？首先从一个大的这个主线上来说，我觉得创业这个整个事情它。在我工作这个事情里面，这个主体里面，它是绝对给我带来了快乐的，否则我不可能干这么久，对吗？以及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动力，因为相比于我之前打工那个经历来说，已经爽很多了，我的自由度和我的愉悦度高了很多了。但是我觉得走到今天，我们公司马上5年了，然后马上5年了，所以其实还挺久的，
真棒啊！
我这么一想还挺久的。所以其实到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快乐这个事情啊。我今天还在你来之前我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我这几个月以来好像我自己的情绪稳定特别的好，就情绪特别的稳定。然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长期主义和情绪稳定这种词都是他妈的扯犊子。就是我情绪稳定了，你说我快乐吗？我快乐。但是当我稳定之后呢，我又会觉得有不安的那个东西在，我不知道那个不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我创业以来，它给我带来了好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我可以更自由，更有自己的发挥空间，所以我快乐了一些。但它确实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消耗我的东西，比如说我之前聊过很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朋友这个话题。就真的是没什么朋友，这个跟你的性格跟这些都没有关系。我发现了这个职业就是让你没朋友， 这个职业就是让你
高处不胜寒了，已经
不是高处不胜寒，就是我觉得本质是他已经把你的心力消耗完了
啊，是
不是说因为你牛逼了，你不想跟那些人交朋友，远不是这个，
我知道，就你仍然会感到孤独，但是交朋友需要交互，
需要交互，需要付出，
对，你的
精力、心力、情绪、状态，
嗯，明白。
我以前觉得这是我自己太矫情了，或者我自己就是这种容易 emo 的一个人，但发现不是的，
我完全理解。
嗯，很多创业者都是这样，然后刘思义本人也是这样。今天我们上午在开会的时候，我们说，刘思义的那个30岁生日，我们做一个直播的主题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我们就盘说我们请一些人过来，请刘思义最好的朋友，然后呢，请过来，我们盘10个，哎呀妈呀，这10个人搁那盘的呀，你知道平时我们邀请嘉宾叭叭叭叭叭一堆，但那10个朋友我们盘了半天，我说那谁谁不是你朋友吗？他说不是，其实我们不是，我说那谁呢？你们不是聊挺好吗？其实我们关系也不近，你知道就是。就是这种状态，大家都
是
这样的状态。
就像刘思义老师这样的人哈，就是我当然我也很欣赏他，真的就是一个独特的人类，他就是一个，但他就是处于那种，他很难发展亲密关系。真正的一般意义上认为的亲密关系，他是很难去发展。
是的，你已经洞察一切了。
但是咋说呢，那也这是他的独特人生，这是他选的。
是所以我想说回到你刚刚那个话题，我觉得其实已经不能用快乐或者不快乐这个词这么给他去评价了。我只能说创业这个事情它带给了我很多丰富的体验，但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但最起码你在按你的意愿过你的人生。
可以这么说，但你要去问有谁是完全按自己的意愿100%的呢？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永远是一个度吧，百分比吧。我觉得是这个过程。
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最适合的选择。
是
，已经很棒。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我觉得今年以来，我自己情绪很稳定，而且我的业务上，我自己做的业务也挺好。今年找到了我的一个新项目，然后也因为我的这个新项目，公司又往前走了一小步，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你的新项目，我能问你做什么？
就是多夸夸我，多给我点点赞。
确实，Toby，反正你作为一个善感的人，又尤为适合干你这一行。而且
Toby，怎么说呢？
其实你们的工作是。就是洞察，然后虽然就是这个，在你看来，你的工作最大的弊端就是消耗你过多的能量，让你觉得很疲惫辛苦，但你真的在做着自己天赋点上的事儿，
这不跟你那个一样吗？我觉得这事恶心的，他让我赚钱了，那我又不得不干。你说他给我带来快乐吗？也带来了，他给我带来了一些东西，但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利弊吧。
好，那现在就在现在这种就是就不分开问了，因为你工作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发生什么变量会让你的日子过得更快乐，你认为？咱们已经养小猫了，有所改善了，跟世界多了浪漫的联系了，算不算养小动物？算一个。
小猫确实改变了我很多。简单说一下小猫，我觉得小猫它就是让我，第一个让我感受到了平静的力量。我以前就是像我这种人，你平时上班的时候，你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去聒噪的那些事情，对吧？去发朋友圈、社群啊，组织活动啊等等。其实回家之后你是很难平静下来的，因为太剧烈了。但是小猫可以带给你那个平静。然后我另外一个就是从小猫身上学到了关于亲密关系的一点，我觉得特别珍贵的就是。他永远跟你保持距离，但他永远在你身边。他让你知道，他在爱你，但是他就是不永远缠着你。然后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啊，他需要我，他很可怜，其实是你的一个自我投射。他没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在家也可快乐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对于亲密关系，对于爱这件事情，就有了更多的平视了，你知道吗？就我会先有自我，再有爱这个事情。这让我体会到很多。还有什么事情让我更可能会更快乐呢？说实话，我觉得可能现在赚钱这个事情，如果能够再乘个5倍或者10倍的话，会更快乐。我说这个的意思是，钱对你的激励刺激会越来越小了。就是你已经麻痹了，你麻痹了，你知道吗？就是你需要更多的钱。你需要更多的，比它比你现在多好多倍，你才会有那种哇塞。 否则的话，其实人对于物质的消费没有那么多，而
真的。
且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我
嗯。
非常想说这一点，这个消费能力不是说你去买东西那个消费能力，我是觉得你是从消费本身上获得快乐的能力，这个是有一定区间的。比如说现在我已经没啥快乐了，我从买东西这个事情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带来快乐。
哎，这个我其实真的特别理解，就是你也，我知道你肯定说出来也不是装，我觉得钱已
对，
经对我打动
没
不
有。
了我了，不是。
我首先得声明一下，我真挺穷的。我现在有房贷，我现在一个月我挺穷的。我现在每花100块钱，我都哆哆嗦嗦的，
哎，
真
行，
的
那彼此彼此吧。
毫不夸张，兄弟们，
所以
不
这
要
是
觉
你
得
晚
就是，
上你不叫我一起吃饭的原因，
对，
你
这，
怕我吃你三十的盒饭。
主要是担心吃我30盒饭。
我理解我，因为我也是巨额房贷背在身，但是其实，哎，我觉得就财务自由就是伪命题
伪
嘛，
命
其
题，
实，
我完全觉得是伪命题。但我前段时间就是有很强的这个金钱的焦虑嘛，然后我刚好是上一期播客，欢迎大家可以反看一下。如果说你对于金钱赚钱这个事儿有焦虑，我觉得一定去回听一下上一个，因为确实那个人他帮了我很多，
T
就
哥
是
的新邮件，
对我可以简单跟你分享一下，就是他说的意思就是。大概意思就是，他是一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务自由。所谓财务自由的自我定义，他不一定是说一定是1000万或者1个亿。所以，他其实想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对于钱要有真正的感知，自己的感知，就这个钱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所以，他很简单，就是我花的钱和我赚的钱，它中间有个差。当我赚的钱比花的钱想要花的钱花的那个钱多的时候，我就是自由的，就这么简单。他现在一个月也花的很少。然后
明
我跟
白。
他对比一下，人家比我资产多了好几倍，我一个月花的钱是他的好几倍，我真是啪啪打脸。然后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已经在收缩我自己的消费了。刚开始有一点点痛苦，但现在我已经无感了。就是你觉得那些无谓的消费，其实本身也没有给你带来快乐。
明白，而且其实，就是有钱其实能解决的是，有钱能改善的是医疗和教育，
是，
但是，
这个是硬实打实的。
但是其实这已经是后置的问题了，就是你医疗，首先说医疗，
生
咱们
病呗，
是否健康是取决于你日常的状态，你吃的东西是否是好的东西、干净的东西，你是否是有一个健康的作息，是否规律运动。那有钱是你得了病，你能花钱治，但是他也有再多的钱都治不了的大病
对，
啊，他只能说补齐后治的这个事儿，就所谓
是，
得病了治病。
简单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安全的保障而已。
对，另外一个就是教育，但是教育的好坏，他当然说你，如果说很有钱，可以给孩子上很好的学，但一个孩子教育的好不好，取决于太多的东西，他自己行不行，他
有
爹
很
妈，
多
咱
你
自
不
己
可
是不是
控的
行不
地
行？
方，是。
是，就是有钱影响这些，但不是绝对，它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它不会特别影响生命体验这个东西，我是这么认为啊。当然了，我也没试过真那么有钱是咋样日子，要是我有机会过的话，我也一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我看到过。首先，我想说，绝大部分比我们有钱多得多的人，是10倍、100倍的人，他们远没有我们快乐，
哎，那是，
因为他们
哎呦，
最低级的那些快乐，就是可以靠钱买来的快乐，没了，你懂吗？就是有些东西，你觉得哇，买个包5万块钱、10万块钱，他们已经就是这种东西得到过之后就没有感觉了。然后，对吧？就是还有很
明
多可
显
以靠钱
了，
买个。但我想说的是，有一些正面的案例，我特别想跟大家分
哎，
享一下。
请说。
比如说今天，我们见了那个网红校长 Alex，他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博主，一个商业博主，然后他也赚了很多钱。他之前是新东方的英语老师，后来出来等等一步一步，他们现在公司做的也很大，然后也赚了很多钱，至少是肯定比我们公司要多很多的钱的。他后来在把他的北京的公司迁到了大理，然后他在大理每天干嘛呢？打坐呀，玩呀，冥想，反正有1年多没工作了。然后这次来我们公司，就是今天下午他在我们公司，说他要做一个新的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呢是他想在杭州体验一下，体验100天创业，从零开始创业，每天只花一
甲
百，
方乙方啊，这是。
呃啊对， 每天只花100块钱，然后从零到100天创业，看看他能赚多少钱。他觉得这个故事记录下来特别有意思。
哎，有一个外国纪录片就是这个
啊，就对，很类似嘛。然后他跟我表述的时候，就是你能感受到这个人他眼里的那个光芒。
嗯，
我觉得这个是跟你有钱没钱没有关系的。
嗯，
我认为什么叫做就是所谓的好的生活，或者有好的生活的体验，回到你的那个回忆你那个点的话，就是人的好奇心。
嗯，
就是大多数人到了最后不是有钱没钱的区别，是有没有好奇心的区别。有好奇心的人生活一定会比没好奇心的人快乐多很多。
嗯，
当然了，我就属于那种没好奇心的，我已经明显的感受到我的好奇心在夸夸夸被磨损掉。
嗯，你已经对很多东西迅速祛魅了，可能跟你行业有关系吧。
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我说的是好奇心，是生活人的好奇心。
嗯，
比如说刚来杭州的时候还到处去玩，现在基本上也不怎么玩了。
嗯，
我现在要出去玩真的是心里要下很大的决心犹豫。比如说上个周末我去爬山。
嗯，
哎呀妈呀，就爬山这个事儿盘算了很久，就那天就是星期五逼自己一把，说我明天无论如何我一定得去爬山，无论是我自己去爬也好，或者是我找一个什么爬山群。我那天一口气加了20个爬山群，然后发朋友圈，然后
你是过度准备。
就是我觉得好像我越来越做事情越来越犹豫，想的越来越多，好奇心越来越弱了，胆子越来越小了。
不 Toby， 那不是好奇心弱，
那是什么？
就是过得热闹跟过得丰富是有差别的。
怎么说？
就可能你在就我们具体的爬山这个事儿上，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周末过得热闹，
对。
但是你对爬山本身，爬山就是会那样，走了走腿疼，天气挺好，它没有给你带来更多信息上的增益，它只是热闹，但没有丰富。
嗯
嗯，这是
一个差别。但我自己其实挺喜欢爬山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犹豫，我好像
累了嘛，就是。
我懂了，我在生活上，我希望永远有人带领我，我不希望自己去策划一切，因为工作已经消耗太多了。
嗯。明白。
我出去玩干啥，我就变成低能儿了。我现在在生活上，我发现我根本不会策划。
所以进爬山群没有用，需要有一个人叫你。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刚好一个大哥，
嗯，
也是我们会员，
嗯，
主动过来跟我说 ：“Toby， 你要愿意爬山，我带你。我是个老手。”啊，那个大哥人特别好，
嗯，
然后我们爬山了。我本来这周四又想再去爬，我找他，嗯，他说我最近做了个小手术，完了，我的爬山师傅没了，我周四也没有安排，我得找人带我。我现在的生活就这样，如果没人带我就待着，以及我也接受了我自己待着，在家、
嗯，
就安安静静待着，
嗯，
就可能也没干啥事儿，躺着撸猫，反正就是无用，做无用之用的一些事情。
嗯
嗯，这是我现在的状态。
嗯，这很好，我觉得这也不是啥说好奇心没了，不向外拓展了，懒了，不是，就我们停在那里也是。哎呦我操，就我这说出来跟巧言令色似的，但是我是真心的认为，因为我自己也是待在家，我就不出去，我根本没有像我之前所想象的那样，等我离职了我云游四方，
对，
我哪儿都不爱去，我有个狗，我跟狗在每天待在家可快乐了，虽然好像我哪儿都没去，没有什么新摄入，但是我在跟我周围的一切，跟我心爱的小狗产生更紧密的联系。我们之所以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跟我们身边这些东西有更紧密的联系。
哎，这个好哎，这个好哎，哎，这个点我有共鸣。
嗯，
就是我觉得之前可能创业会把自己放的位置有点高，就是自己的心气儿高，
嗯，
所以很容易忽视。不是不是那个的感觉，就是你会认为这个大事儿我要去处理，
嗯，
然后很多生活的一些细节的时候，你会特别容易去忽视。
嗯，
嗯，我觉得我现在正在慢慢学习。就重新去
学什么？学快乐，来快乐公司学快乐。
好，来快乐公司学快乐。嗯，
嗯，
还有啥吗？我们今天
还有启发，也基本没有了。那祝大家天天开心吧。
嗯，好，那祝大家发财吧，多赚点钱。
啊，
今天我还在我们公司转了一个图，就说，
嗯，
自卑和看奔驰这两个件事情不会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配图是阿娇哥，
啊，
就那个。那个阿 Gil 那个人
啊，好，
展云鹏
没有听懂，放在 show notes 里吧，不然。
对，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如果开心的话，那就多开心。
好，
如果你不开心，那你就多赚点钱，也会得到开心的。
嗯，那如果赚不到，
那就多开心一点啊。
对啊，不开心也是一天，开心也
是
一天。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也可以什么都不干，就休息一天。
对，是，就是大家要接纳。好、
yep.
谢谢小王老师，
谢谢 Toby 老师。
好，我们这一期我觉得录得非常的顺滑，
就是我们说话真的好快啊，你说话好快、然后我不由得好快，然后我们就是拼命的狂说话也还是录了、
我们在感叹
录了几分钟，对对对，
44分钟，
对，但是信息，
但我觉得信息量很足，
对，
因为我之前录播客、我每次都卡着点，哎呀，我这一个小时前10分钟怎么着，哎呀，我今天我觉得我没有去卡点的时候反而特别顺，可能是线下啊，可能是小王老师的魅力，
可能是 Toby。
OK，
第一次录播
好
开心。
我们这期就到这儿，好，谢谢大家，祝大家开心，拜拜，
拜拜。